弟兄姐妹们，是主日平安。我希望我这个声音比较好。今天在调整这个音频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音量现在比较合适。
挺好的，比刚刚放歌的声音好。
哦，那太好了，我看来还是需要再进一步改进啊。没关系，我们今天我分享的题目之前也下午的时候和大家分享了一下，是定睛仰望耶稣啊。当然这个是我选了一个听起来比较好听的一个名字哈。那实际上为什么会想到这个题目呢？其中一个原因是最近我在考虑换眼镜啊。我这个因为我其实度数比较深，有的时候会觉得好像眼镜不是特别的合适，在考虑换。那如果弟兄姐妹也有这个近视眼的话啊，或者是可能稍微年长一点会有这个老花眼的问题，然后知道这个眼镜的话确实是要调试的比较好，才能帮助我们看得更清楚。实际上这是说从现实的角度，那从灵所谓的属灵的角度也是一样，就是说我们可能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去注意来调整我们自己的这个眼光，才能更好的去看主，更好的去认识主。最近呢刚才这个
没看见你的屏幕上就是白的啥也
没有。哦，对，这个我是就要分享的这个一个图片啊，没有出来是因为对，要说到就是刚才说到这个现在其实天气，尤其最近的天气还比较热，但是如果说从这个时间的角度讲，现在已经到了所谓的这个 holiday season， 对吧？从这个感恩节开始，好像大家就觉得好像已经到了这个假期，好像感恩节之后不久就是圣诞。那各种的宣传，包括很多人如果说他会选择休假的话，他可能也会在这个阶段会有更多的假期。感恩节我们说这是北美或者说美国很特别的一个节日，但其他的地方现在逐渐也会过。圣诞节是我们基督徒都会庆祝的。那相关的话，如果说就是即使不信主的人，他可能也会利用这个节日期间来去搞一些活动。最近还有一个节是这个光明节哈，就是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过的，这是在休斯顿的一个，这个也是很特别，是这是他们的一个庆祝的时候的一个灯台。那往年的话呢，这个节日要到圣诞节附近，就到了12月可能中旬或者下旬了，今年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早。应该是跟他们的立法有关，就是今年好像是感恩节一过就已经看到已经有关于这个的庆祝。为什么要拿这个来说呢？实际上是因为我们说光明，这个所谓的光明节哈，它这个很特别的一个符号呢，就是它要点这个灯，而且它是要连续八天啊，连着就是陆续的把这八盏灯都点开。这个灯呢实际上也和我今天的主题有关。就是说当我们去用眼睛去看的时候，一般发光的东西都会更吸引我们的注意。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在很多时候如果是有灯的，比如说像大家在圣诞期间，很多人家里面会在外面会出现弄一些灯啊，这种会比较亮，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吸引人的注意力。那我们要警醒，或者说我们要记着的呢，是说我们要看的呢，我们不要被其他的世界上的这些光去太多的吸引我们的注意力，我们是要去关注在主耶稣身上的。那我想这样一句经节，就是希伯来书12章2节，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这句经节呢，大家可能对前面的话也是比较应该是有一些熟悉哈，就是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为什么要加一个定睛呢？就是 定睛仰望耶稣呢？这实际上是跟我们的中文的这个圣经翻译有关。我们现在说想到仰望，那想的这当然是抬起头来看啊。如果你像我一样，也是经常需要在这个电脑前面啊工作呀，做什么事情的话呢，我们会知道说我们这个经常要注意活动颈椎啊，有时候可能要仰一仰脖子啊，这样仰望。所以我们都想到的是一个很具体的很具象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啊。但实际上呢，这个和合本圣经哈，它虽然它是100年前啊，差不多是在这个新文化运动啊，中国新文化运动那个时期，其实比它早就开始翻译的它这个白话文，所以它的语言呢和我们现在习惯的这个语言略有些差异。那我们广说圣经中的这个仰望呢，它其实是有不同的意思的。比如说我前面说到最大家会想到的最直接的这个动作就是抬头看，那在比如在约翰福音中它是有说到的，它这个是旧约中的话，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但实际上这个仰望呢，如果说它就是一个抬头看的一个动作。我们知道主耶稣他被钉十字架，他被扎，那么他是挂在这个十字架上面，是挂在高处的，众人来要抬头来看。那同样是约翰福音呢，他在前面在第8章的时候呢，在说到这个亚伯拉罕的时候，他仰望我的日子，或者说仰望，这是主耶稣自己的一个宣告，就是他就是那位神，所以说的是亚伯拉罕仰望我的日子。那这个仰望实际上就不是一个实指抬头看，它是在指盼望，它是在指一个期盼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以赛亚书，这是罗马书里边引着旧约以赛亚书的，这个在旧约中包括在新约中引用的时候，它有一个很常见的一个意思，是在说这个仰望呢是盼望，也是仰赖的意思，就是说要信靠依赖那一位神的。这个在犹大书里边这是新约的犹大书里边就也有这样的用法啊，就是说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大家读的时候其实很容易就会理解到说这并不是实指，因为我们不可能看到一个怜悯这样一个一个虚指的这样的一个词的。我们这里说的一定不是抬头看怜悯，而是我们要信靠，或者说我们要依靠我们主的怜悯。所以在希伯来书这里的时候，在说这个仰望的时候呢，它实际上也不是实指我们抬头看，但是它这个意思呢，如果我们咬文嚼字一点去看它这个原文，或者说去看很多英文的翻译也是这样，实际上它的意思就是定睛。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我们的目光关注在固定在耶稣身上。所以定睛仰望这个说法呢还是有道理的至少在圣经里面，当我们在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是指我们要把目光关注点集中在耶稣身上。但是就像我前面分享的，这个世界呢并不会让我们这么容易的这样生活。那这个世界会想尽一切办法来分散我们基督徒的注意力，让我们没有办法关注，没有办法定睛在这个耶稣身上。这是很现实的一个情况。而且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我这里大概列了3类。其中一个是让基督徒对救恩动摇。那当我们对救恩动摇的时候呢，我们就不愿意去看耶稣了。比如说我们可能当我们怀疑自己得救的时候，当我们怀疑主耶稣的救恩的这个大能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产生什么呢？就会觉得好像或者是我不配，或者是我不确定，那么我们就不愿意去看主耶稣。我们不愿意去看主耶稣，也就是说其实是在说我们不愿意去就是说我们不是去关注在救恩身上，那我们可能就会关注在其他事情上。有这样一个比喻或者也不能叫比喻吧，就是当我们在说得救的时候，当我们在说救恩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 那同时呢，圣经中也有教导说我们是必须要悔改的，但这两件事情不应该是分裂的两个事情，不是说好像我们相信啊，我们还要再加上悔改，或者是简单的说是好像我们只有悔改了才是真的信，它并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两个独立的事物。打一个很简单的比方，就是说当我们去朝向一个方向的时候，我们必然会背离另一个方向，比如说我们去朝北的时候，我们必然是背离南的，对吧？这是很简单的一个比喻，也就是说我们说所谓的悔改是我们要离开罪，对吧？我们要离开我们过去的这个啊这些行为，但是我们离开是要有一个方向，这个方向呢应该是指向救恩，也就是指向主耶稣。也就是说当我们去信的时候，我们的方向自然就朝向了主耶稣，我们自然也就被离开了罪的这个方向。所以这是有点像一体两面，它是很天然的结合在一起。但是这个世界呢自然会有很多方式会让可能会混淆我们的这种认识，就以至于呢让我们对救恩产生了动摇，让我们不是很确定我们能够定睛在主耶稣身上，或者说让我们不愿意去看主耶稣。那我们今天也是波饼的聚会，波饼聚会的时候我们会纪念主的死，主他设立的这个饼和杯。那我们知道他的杯这是象征他的宝血为我们所洒，这是立约的血。那么他的身体他是裂开为我们舍，但这个裂开呢我们知道又有一个更进一步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同样是在希伯来书里面，希伯来书里面说到，就是说他给我们用他的身体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也就是说我们今天领这个饼和杯也是在纪念，或者说让我们来重温主当初所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个救恩。那我们既然因着耶稣的血可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可以坦然的去面见神，并且我们是从他的身体通过了，我们就应该什么样呢？在这个后边说到，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这是神的话语，也是在提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提醒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既然已经蒙恩得救，我们是要有这样的信心，而且我们确实是存着诚心，我们是用心灵和诚实啊来敬拜我们的神的。所以我们要警惕，我们也要记得我们不要在救恩上来去动摇，来去摇动。那这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啊，当然也不只是一个方面，因为有些时候可能这是一个相对比较直接的，因为如果我们发现有其他说法或者世界上其他的势力在动摇这个救恩的话，我们其实还是多少能够意识到的，因为它比较敏感也比较直接。很多时候呢世界会用更复杂的方法，比如说呢我刚才列了第二条，在说到说什么呢，世界会让我们无法专注在神的话语上，无法专注在主身上。这是什么方法呢？其实说出来也很简单，就是大家你想我们平时我们说现在处在一个你说什么说网络的时代，或者说是一个信息时代，有非常多的东西可以很快的浏览到，而且会有非常多的东西塞在我们的这个生活中间。比如说我们如果去看手机上如果我们用社交媒体，会有各样的信息会出现。我们去看网站，去看现在都是看很多这个电子对吧，网上去看很多东西，它都是会有各样的信息塞在里面的，对吧？你有时候浏览一个网页，它边上有一些广告，你说边上的广告我不看，它在文章里面它会给你插一些广告啊，你逼着你必须要看，哪怕你要一下子很快的去扫下去，你总还是要停在上面。那更何况说 如果说更加年轻一些的，很多很多像我这样稍微年轻一点的，我们很多时候会在用一些社交媒体用的更多的时候会注意到说，它这个社交媒体它现在都会强行会给你推送一些新闻，它会有啊什么现在流行的趋势是什么啊，它会说啊，今天又有根据好像你关注的话题，它会给你推送一些新闻。那这些新闻当然你可以说有真有假，但更重要的是它很多时候是在给你营造一个环境，好像我们周边的世界就是发生这些事情，而且只发生这些事情。这是非常会让人分心的，而且很多时候可以说很多基督徒也是无法这个完全的排除掉。这是有点像什么，有点像这个信号里的杂音一样我刚才好像分享的时候有一些就是有一些杂音，那怎么样能够把它除掉呢？这需要一些技术上需要把它们过滤掉，对吧？如果是说从光的角度讲呢，是什么呢？就是说有些它的灯光为什么可以更亮它是因为它是把频率通过就是它把光波呢，它是通过一个处理的方式呢，让它集中在某一些频段，这样这些频段的光就可见光的范围内呢会显得更加的亮。这是我们说这个科技的方法。那这个东西实际上也是神放在人放在我们心里边，或者说放在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你可以说是一个启示，或者说一个提醒，就是我们要懂得去过滤掉这些杂乱的东西，过滤掉各种的干扰。我这里的这个图呢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姐妹知道哈，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东西啊。这个东西呢边上的这些没有什么，这样边上的这些基本上大家如果猜可能能猜到，就它是在指示方位，我们东西南北当然它这里是八个方位。但是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中间的这个透明的东西。这个透明的东西呢它应该是叫太阳石吧，就是它其实是一种类似于水晶的一种天然就可以存在天然就可以找到的东西。它呢是光是可以透过去，但是它有一个所谓的叫偏振效应，就是它实际上呢只能允许特定波段的光能够通过，或者说从特定方向确切的说应该是它是指特定方向的光通过。为什么拿这个作为例子呢？我刚才祷告的时候那个丁婷姐妹应该祷告的时候也提到了说今天的天气是阴天，大部分时候我们看不到太阳。那这是我们知道天气的晴阴，这没有办法避免的，或者说这是很常见的一种现象。但有些时候呢如果是阴天就会很麻烦，怎么说呢？如果是现在我们有 GPS 我们有手机我们可以靠这个信号来做。那他们说中国的这个传统不是说有这个四大发明的时候提到过指南针，就它用的是磁场。用磁场呢是也可以指示方向。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用磁场，不是所有的就是说过去我们说古代的人没有现代的这些技术的时候都是用指南针吗？其实也未必。而且指南针是有一个问题的，就是磁场受到的干扰其实是可能会很大的，在某些海域它可能会受到干扰。那我说的这个东西呢，这个所谓的太阳石呢，或者说用它所做的呢，它是据说是古代这个维京人这是在欧洲北欧，他们在海上的时候他们就靠这个，就是说即使是阴天只要不是真的是乌云密布一点光都没有，哪怕是没有太阳但是天是阴的但是有光，他依然可以靠这个偏振的这个效应呢找到一个固定的方向，就是说他知道说光是朝哪个方向来的，那么我们也就自然知道了太阳是在哪个方向。这就是维京人他用这种方式呢他就可以 即使是在阴天啊，它也可以找到方向。这个对对我们其实也是一个啊，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或者叫提示，就是我们需要过滤掉很多东西，我们要过滤掉很多世界上的杂音，世界上的干扰。当我们过滤掉的时候，我们就更容易找到我们怎么说呢，属于神的声音。或者说就像当然主他是说他的羊是认得他的声音的啊，我们其实是可以认得，很多时候啊我们是可以认得主的声音，只是很多时候我们会被别的声音干扰啊，我们听不清楚。尤其是随着这个科技的发达啊，这个一方面讲我们当然是生活更加的舒适，比如说这个音响系统已经进步了，已经发展了几十年我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家里边他会布置一套音响系统，或者说呢他会在用电脑啊，或者我们去看视频或者听东西的时候呢会用一个比较好的音质，这个是人为的通过技术来实现。我们会想要追求更好听的声音啊，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就是说这个声音呢它可能是来自于其他的，而且它会不断的来怎么说呢，就是说不断的来干扰我们。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去滤掉这些。就像我这里所说的，就是世界是想要让我们无法专注在神的话语上的。那我们呢是要学着去过滤掉。当然我们去学着过滤掉，这是一个也是需要我们操练的事情。就是说因为我相信大部分弟兄姐妹都是愿意的，而且大部分弟兄姐妹在我们比如在一起敬拜的时候，在我们读神话语的时候，或者说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是会享受的，或者说我们是会感受到说有主的同在，感受到这种专注在神身上的时候的这种享受的。但问题就在于说我们也没有办法一直保持在这样的状态。我们天然的会，我们需要有生活，对吧？我们也不是说真的天天的聚在一起，天天的在一起来唱诗赞美啊，一起来交通分享。那么这是一个时间上天然的一个限制。但是同样其实我们去想的话，每个人的话我们也会意识到一点，就是其实我们可能有一个时间我们会拿出来，我们来去想着说我要祷告，或者想着说我要来读经。很多时候可能我们也会被其他的东西来干扰。就是说我们想要拿出来这个时间，我们想要专注但是会受到打扰。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同时呢是需要我们去留意，我们要能够尽量的去排除掉这些干扰。另外一个就是说当我们因为有些时候呢是好像是我们可以做到，有些时候可能我们做不到，就我们确实没有办法。比如说哈，就那你说我们主日我们拿出来一些时间可以聚会，但有可能会打扰啊，对吧？比如说今天突然停电啦，或者今天突然有什么严重的天气灾害，对吧？我们有可能就要受到打扰，就这个是很正常的。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不是说我们在这个某一个特定的时间段我们要在一起要专注，最重要的是当在平时的时候，当我们可以有很多需要注意的事情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有多大的能力，或者说我们会付出多少的努力去集中在关注在主的身上，这个可能是我们需要学习和操练的。那和这个就是说无法专注的问题相对应的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是我们可能专注会偏掉，会在别的方面去，这个也是很正常的。 或者说很常见的，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世界会让我们转去关注其他事物。那可能是就因为这个有了孩子以后，有的时候就是会更多的去看一些这个孩子的成长的过程等等。那我们知道说这个可能就是几十年，最近几十年的事情，好像美国这种关于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越来越常见了。好像他们还有专门的这个名词哈 ,ADHD 吧应该是。但他是把几种，他一个是注意力不集中，另一个问题呢是说他可能有一些过度的兴奋啊等等。就这些问题呢，虽然是我们人为观察出来的，或者说是医生们去总结出来的一些，那他可能找到了一些方式来物理干预，就是通过药物啊等等方式来干预。但实际上他也是暴露出来，就是说当我们人体自己，就我们还是会有这样的软弱的，就是说我们可能专注，我们可能没有办法保持注意力太长的时间，我们也可能会容易把关注点转到其他方面去。往小了说，这是一个专注力的问题，或者说工作效率的问题。那比如说，那我们如果在做一项工作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需要集中。那如果说干到一半突然转去做别的了，那一定程度上它必然会影响我们的工作效率，对吧？那在神的话语上也是同样如此。我们就是要警惕的，就是说世界会把我们转去关注其他的东西上。那么转去关注其他的事情呢，这里呢是哥罗西书中的一句，其实我想可以我们可以大概的去分辨出来，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应该关注的，或者说我们最重要首要关注的是什么呢，是所谓的上面的事。而地上的事呢好像就像是一直相对的，是我们可以不思念，或者说我们在必要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过滤掉。这个就是另外的就是另外的世界的另外的一个转移我们注意力的一个方式，就是说它会让我们转去关注其他很多地上的事情。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所谓的大流行的这个中间哈，这个新冠的疫情中间其实已经很久了。很长的时间，那我们会担忧健康，我们会担忧这个往大了讲你可以说担忧城市社区，或者担忧这个国家甚至全世界接下来的方向。那现实的情况也是，我们可能也要担忧经济，对吧？我们要担忧是不是我们的经济收入是不是可以维持，或者我们要担忧比如说现在有很多都是供应上可能有些问题，我们会担忧说我们想要买的东西是不是还可以充足的买到什么通货膨胀啊，对吧，东西都涨价了，那这好像是有很多要担忧的问题。那我们不能简单的讲说这些事情就是不好的，就是我们没有必要说真的把它分得那么清楚，好像是所有的所谓的俗事都是不好的，这个倒是没有必要。但是确实我们要承认的是，我们如果关注很多在这些问题上的时候，我们自然精力就会被转移。这还是简单的，因为什么叫简单的呢，就是说那我们关注民生所谓的好像大家还比较好理解，也不太容易吵起来，对吧？因为我们总是需要日用所需的，对吧？那比较麻烦的是呢，这个世界还会不断的给我们加一些别的东西让我们来关注，对吧？我们可能会争论政治我们可能会争论一些社会所谓的社会话题。那这个时候就很容易了，很容易有争论了，因为当我们好像立场不同的时候好像是话不投机三句多哈。但是问题就在于说你真的是三句话就不说了也就好了。很多时候大家都还是想多说几句，甚至想要说服对方，那这个时候就很麻烦。那很多时候教会的分裂，或者说教会这个忙着做的事情其实是在为这些事情去争一个对错，或者说忙着去攻击另一个站不同立场的。 这个就是所谓的我们的注意力呢，其实就已经转移掉了，我们会关注，已经关注到其他这种地上的事情。而有多少人去，我不能这么讲啊，这样显得好像我又是在站在一个所谓的制高点在说啊，但是实际上是这样，就是那实际上有多少人去关注说啊，那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在这样的现在的这种啊现实环境下，我们是怎样考虑传福音的呢？或者说我们有没有去考虑帮助那些确实有需求的、有需要的人呢？或者说我们有没有考虑不同弟兄姐妹的软弱呢？那么即使是好像他持有不同的想法，他在一些事情上有不同的观点，那么如果你觉得说这是一个软弱，或者说这是一个不是在真理问题上的分歧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去担待呢？我们说我们可以去体谅呢？就这些问题实际上是我们要警惕的，或者说我们应该时常去思想的、警醒的，就是因为我们是被这个世界带着去关注了很多别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也就不再去思念那些重要的事情。因为毕竟主耶稣是什么叫上面的事情，好像不是说简单的，好像我们想的是啊，将来我们在天上和主同在啊，我们一起唱歌啊，我们一起唱诗赞美啊，我们是何等的美好。这不是简单的这个所谓上面的事情，其实还有很多是主对我们的托付，或者说主让我们去做的所谓一切的美善的事情，或者说我们要去关心那些弱者，关心有缺乏的人，那这些事情同样也是属神的，或者说同样也是上面的事情，这并不应该被忽略掉。所以这是你可以说是我们的一个我们要警惕的，不要被这个世界带偏的。另一方面是说我们都可以去思想怎样可以做得更好的。那前面说了这些负面，就是说世界对我们所施加的不好的影响。那如果我们从正面的角度来去讲或者说直接的去说这个定睛在耶稣身上的话，那有些时候其实我们弟兄姐妹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或者说甚至不自觉的就其实是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说好像只关注神的事情，只关注在这些事情上的时候，只关注在所谓真理上的时候，好像我们的眼界、我们的生活会变得狭隘，或者说我们的经历就不够丰富了。比如说放假的时候或者说有机会的时候大家出去玩。那如果玩过很多地方旅游过，去过很多国家，经历过很多不同的风景，那自然说他的生活会更加好像会更加的丰富一些。或者说我们有不同的爱好，对吧？我们可能爱好体育，爱好音乐有些人可能会读一些书籍，不同的书籍。那也有一些人可能喜欢园艺，对吧？或者说这个就是说家里边有菜园子啊等等的这些事情。各样的是可以丰富我们的生活的。如果我们专注在所谓的专注在主身上，那是不是把这些都抛弃了呢？当然圣经也没有这样告诉我们要这样做。另一方面呢，就是很多时候其实不是我们自己先有了一个预设，就是如果我们要专注在主身上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就变得狭窄了。这其实是一个预设，换句话说呢，它其实是一个错误的观念，或者说不准确的观念。我们知道当尤其大家现在手机的话很方便啊，大部分手机智能手机它都有这个就是有摄像功能，有镜头可以拍照。以前的话我们还得单独买一个相机拿在手里。那有一些人喜欢摄影的，他一定要拿那种大型的，对吧？还要有大镜头啊等等。它这些东西的设备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说它可以所谓的调焦， 或者说可以调整这个视野。我们是知道的，就是如果我们放大这个，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如果去把关注点更加的集中的话，我们其实是会看到更大的更清楚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如果要拍一朵花，那我们离得远一点拍，这是一个远景。我们离得近一点可以拍到花朵，再近一些我们会拍到花蕊，可能会拍到更多的细节。实际上我们并不是说好像我们真的是视野变狭窄了，反而我们会看到更多的东西，会看到很多以前会被忽略的东西。关注主同样也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去专注在主耶稣身上的时候，我们同样会发现很多，其实是让我们会看到更多可能会被忽略的东西。比如说啊，当然这个比如是只是说我个人，比如说我有时候我确实会有一些对历史方面会比较感兴趣，但我不是那么专注，或者说真的是研究很多。但是有些时候呢会发现，你看圣经中提到的一些历史，哎，如果我们去读，我们可能简单的会读过，像旧约很多卷书，它其实算是历史。那如果我们读过，或者说我们查经，我们可能会从一些角度去思想，但我们同样也可以去深究一点，去看说，哦，这个历史到底是怎么样的？神写在放在圣经中的这些话语，那和世界上其他文化啊，其他的资料所记载的历史，哎，是不是可以参考呢？其实是，会怎么说，很有意思，就是这是一个方面。但我个人有些时候会比较，怎么说，享受这样的一个过程，但确实也会，让我更加的去意识到说神的真实的过去一直以来的与人同在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包括说之前像我们读到这个旧约创世纪的时候，约瑟不是在这个埃及他做这个宰相嘛，算是。他不是说要建这种大的谷仓嘛，要存粮。这个事情可能我们读过就读过了，我们可能会从属灵的角度去来看。但是呢有一些人呢他就较真儿，他就要一定要去考古，他就是要去研究。那后来呢还据说还真的有发现了这个谷仓的遗迹，就是他发现这个埃及人曾经还真的见过非常大的这种仓库一样的可以存粮的。哎，这就很有意思。那如果说不关注圣经的人呢，或许他可能在这些方面他可能就错过了。我只是举了一个例子啊，也未必啊，所有的弟兄姐妹可能都对啊历史啊，或者说都对这些事情感兴趣，但这确实是一个角度，我盼望可以让弟兄姐妹可以去想到，就是说我们去关注神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去关注这个我们说关注耶稣的时候，我们是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的。这是实质，就是说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现实的事情，而还有一个是从这个意识角度的讲，就是说我们去关注点更集中在神身上的时候，我们才能更多的领略到神的奇妙。比如说当然这个就是同样了，也是我个人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去看自然看圣经中的话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会看到圣经其实是有一些所谓的科学道理在里面的，包括说是神的创造的大能也是如此，自然界是有很多奇妙的事情。那我们去想的时候，我们去关注的时候，我们也是会有所得着的。为什么要提到自然界，或者是提到科学，也是因为可能是有这样的趋势，或者说有这样这可能也是来自于世界的这种思潮，就是说会让人去关注的时候，他会觉得说好像我们要靠什么，我们可以靠科学啊，我们可以靠 民主，或者说有些人去说我们是追求自由。这些东西呢，好像当我们去靠他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了。或者说我们关注在这些方面的时候，就足以让我们在这个世上你比如说过得更好，对吧？就现在很多大家去提倡比如说保护环境啊，或者说提倡什么关爱弱势群体啊等等，他最终的目的，或者说他其中提到的一个远景的方向是什么，无非就是说好像可以生活得更好。这是一个角度。如果我们局限在这个角度的时候，我们可能真的停留在这个世界上。那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我不能说必须了，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是应该有这个意识，就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从更高的角度去看科学，去看所谓的民主或者所谓的自由。就主耶稣也说了，真理必使你们得自由。真正的自由地上所会有各种的定义，但是圣经里面或者说神的心意里面，他对于自由是有他的解释的，或者说是有他的一个教导的。科学也是一样，所谓的科学最初很多科学家他们所追求的其实是要更明白神所造的这个世界。就好像说这个比如说天体的运行吧，天体运行我们知道有这个一些关于天体运作规律，如果根据牛顿的力学啊，或者说根据其他人推出的一些理论，我们可以更加的理解那到底这些天体是怎么运作的。当初他们去探索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他们这些都是他们写下来啊，大家可以考证的，就是说他们的想法其实是借着这样的寻求，或者说借着这样的去思考，是想要更加的明白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的运行的规律。并且呢，当他们看到的时候，那像牛顿帕斯卡等等，他们真的看到或者说他们得到那一些定理的时候，他们是感慨的，他们感叹的是神创造的大能。这也是当我们所谓的关注耶稣或者关注神，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关注神，就是说我们是透过不同的视角来去看，但是如果我们关注点是在耶稣身上的话，我们是可以透过这些事情来去领略到神的美好，而不是说我们透过这些事情领略到什么自然的美好啊，科学的美好，或者是领略到我们自己有多么厉害，对，这些时候呢，就我们就失去了，或者说我们就忽略掉了神的重要的地方。所以我们所谓的定睛仰望耶稣的时候，是我们聚焦在他身上，并且是我们要关注他。但是呢，又不是说好像我们要把其他的东西都抛掉，就好像我们拍照一样，我们可能关注在其中的一个要取的一个景，一个重点的一个景，一个物或者一个人，那我们周围呢可能会模糊，但我们也未必需要把它们都剃掉。当然了，现在这个照片编辑技术可能真的很多人会这么做。那前面是一开始就像我一开始说到的节期，这个以色列人的过的这个所谓的光明节哈。我们知道大家读圣经是知道的，圣经以色列他们的传统节日，或者说旧约神告诉以色列人要过的这些节期里边是没有这个光明节的。那摩西五经里边是列了三大或者说七个节日，那当然后来我们知道还有这个以斯帖记里边以色列人后来又增加了一个普尔节。其实整个圣经里面关于节期的规定里面是并没有提到这个所谓的光明节。 但是圣经中并不是没有这个节。那这个在约翰福音的时候呢，就在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的时候呢，是提到过一个修殿节的。大家如果去查过的话，自然是知道的。这个所谓的修殿节实际上就是现在的光明节。那它是在以色列那个马加比革命的时期出来的。那个时候有传说嘛，他们闹革命以后呢，他们重新的去把圣殿夺回来了，他们要再把这个圣殿要献给神嘛。原来他被侵占了，等于好像是变成了拜偶像的那个场所。那他要修，然后要献殿，所以这个英文有些时候是叫 dedication， 就是这个要把这个殿再重新献给神。那为什么是跟光明有什么关系呢？其实主要就是说，他们当时好像传说只找到了一桶油啊，意思这个油是正常来说只够亮一天的，结果呢它亮了八天啊等等这样的传说。那最终的结果呢，我们就会发现说，如果是人或者说是这个世界的话，他逐渐的就忘记，他就关注点就不在这个神的问题上了，因为他不关注点不再是要献给神了，他关注点就到了这个灯上。所以说后来人们就把这个灯的符号提出来了。而且呢很有意思的是就是这个光明节，所谓的光明节哈，它这个灯其实它这个东西最初或者说以色列人以前他要庆祝，他就是一个小灯台，他并不是一个大灯台，他也就是放在桌子上而已。也就是说呢，他不是一个要拿出来展现给别人看的，他等于是自己家里面点。但是从这个美国这个上世纪70年代以后呢，突然就有这种运动啊，要说我们要把它摆在外面，要立得高大一些，大家都能看到啊。有些人甚至说是要把它立在这个圣诞树的旁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不过这个圣诞节。那么圣诞节的这个阶段呢，就好像对于这个以色列人来说呢，好像就缺失了一点啊过节的这种东西。那他在世界上我们知道说，多少说很多很多地方它都是会过，尤其像美国也是嘛，主流文化里面已经包括了这个圣诞节的庆祝。哦，那么犹太文化呢，他们就觉得好像缺少了什么，于是他们说我们要树立一个节日，或者我们要树立一个符号，我们也要过一个节，而且呢就是在这个冬天，就是在圣诞节附近。哎，所以呢这个所谓的光明节它并不是一个传统节日呢，这反而就成为了很多犹太文化或者说很多犹太社区啊，他们要大张旗鼓的庆祝的这么一个节日。那而且逐渐好像就进入了主流文化。那好像说到了这个圣诞期间的时候，那你是要过圣诞节可以，你不过圣诞节你是要过这个光明节啊，也很好。那比较讽刺，为什么说比较讽刺呢？他这个大的这个灯哈，我们前面我开始放的这个照片，那有些时候它好像会放在圣诞树的旁边，但问题是圣诞树并不是圣诞节的啊，当然现在的文化里可能是，但我们知道主耶稣降生其实跟圣诞树没什么关系，对不对？就是说实际上到了最后，这个光明节所要争取的这种文化的关注呢，实际上它无非是在像和另一个世界的势力在斗争而已。而这就是我们现在很容易或者说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说我们不是说要放弃这些所谓的节日，我们也不是说我们好像就要完全抛弃掉这些世界上的东西，但是我们要知道说，我们不应该把目光关注在这些东西本身上，关注在这些形式上。就好比说感恩节啊，如果我们感恩节我们是关注在吃火鸡啊，关注在家庭团聚，那么和中国人过新年年夜饭又有多大的差别呢？对吧？那以色列人要过光明节，他还要过八天， 为什么要过8天呢？实际上是因为他是要像这个祝棚节一样的，他要守8天的啊。但如果你关注点不是在神的心意上，甚至不是在这个祝棚节，神设立祝棚节的意义上，你关注的是啊，要庆祝8天啊，很不错哈，圣诞节也才1天，那这个东西就和我们过年以前在中国的时候有一些传统说法，那过年你不是只过大年初一，对不对？啊，我们可能要一直过到正月15啊，过15天，很开心。这就是我们关注在这些节期，关注在一些形式上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问题。我们圣诞节的时候，如果大家关注点集中在所谓的圣诞树上，关注点集中在互相送礼物上，这当然是不对的，或者说这当然就缺失掉了圣诞节这个节日设立真正的意义，或者说人们要来庆祝，人们是要思念的，思想的是主的降生，而不是思想着互相送礼物。这是我们从个人的角度，我们可能要注意。那从教会的角度，或者说从大家聚会在一起，我们作为一个集合，对吧？我们是圣徒的集合的时候，我们要警醒的。那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实际上应该做什么呢？我们要注意，我们不要被这些局限，被这些形式局限。那么我们要注意什么呢？我们实际上注意的是要让世人透过我们能够看到耶稣，能够看到神的作为，透过这些外表的这些形式，这些节日，他要能够，就是世人啊，要能够看到神的作为。就像马太福音，这是在第5章，这是登山宝训中间的其中一段哈，主耶稣的登山宝训中一段。大家可能也都多少都记得一点，就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这个灯呢，确实它实际上这就是摆在灯台上或者摆在桌子上，要照亮一家人。那后来的话呢，有些教会呢可能会把那个十字架会建得更大一点，高一点，这样的话呢，从外面的人经过的时候呢也能看到。那还有更极端一些的呢，就已经不是摆十字架了，他可能是把自己的名字啊刻得很大，建个大楼，上面印个这个事工的名字或者这个教会的名字。人们来的时候呢，可能旁边有一个小十字架的符号，哎，但是更大的是可能是这个教会的名字，甚至是这个事工的名字。这就是问题了，就这样的话，你世人看到的时候呢，他其实是看不到耶稣的。他看到的这个，如果说真的是有个光的话啊，比如说大楼它灯火通明，晚上的时候一看就看到，哎，这有个。好像有个大楼或者怎么样的，但是我们其实就是人家如果去看的话，他看到的就不是耶稣，看到的可能就不是神的作为，而是他看到的是人，看到的是一个你可能是看到一个很成功的，好像是一个很大的教会，或者是看到了一些很成功的所谓的传道人哈，比如说很厉害。那这个就是问题了。如果作为基督徒，如果做不到，不能够去让别人透过我们看到耶稣的话，其实你说这个所谓的照亮一家的人，照亮一地的人，其实是无从谈起的。因为你这个照亮到底是怎么样的照亮？圣经呢，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当然不只是使徒行传，其实他在这个在那个福音书里面也提到了，就是说我们奉主的名去做，我们作为他的门徒的时候呢，是会有神迹奇事陪着我们的。那前面的时候啊，其实就几分钟前我刚提到那个约翰福音的经典，如果你还有印象，你知道主耶稣他是参与了，在修殿节的时候他也去了，他有没有庆祝？他不见得是庆祝，但是他并没有排斥，他没有说哦，这个节不是旧约里面的节日，所以我们不应该过啊，他没有这样，他还是利用那个时间去了耶路撒冷，去讲了。如果大家对约翰福音第10章还有一些印象的话，他那个时候去讲就说到了他的比喻，他在说这个他是羊的门，他是牧人啊，他在讲这个比喻，他在告诉，而且在当时就是我前面说到的引的那个经句 里边他提到了他是在这个所罗门的廊啊的这个地方，就是圣殿里边的其中一块。那么他是在那里去跟以色列人有交流的。如果从这个圣经的时间线来讲，那个其实就是主耶稣受难前的最后的那个冬天。在那个地方，主耶稣就是犹太人逼问主耶稣，那你到底是谁？主耶稣又一次讲了，他说我说了我是谁，我一复原为一，只是你们不信。那以色列人确实没有信。在这之后就是主耶稣再来耶路撒冷，就再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其实就是他后来我们说的这个骑驴进耶路撒冷，这就已经是主要受难了，就要主要完成最终的这个救恩的整个的过程。那圣经很奇妙，就在于很多地点很多事情它并不是只出现一次的，或者说它并不是提了就完的。同样是在所罗门的廊，在圣殿，主耶稣走之后，他的门徒并没有完全的放弃以色列人，或者说没有完全的好像脱离开这个组织一样。我们知道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了很著名的一个神迹，就是彼得他们施行的，就是有瘸子。彼得他们没有给他金银，但是给了他救主主耶稣。那也有这样的神迹，就是让这个瘸子他能够行走。这是在哪里呢？其实就是在这个所罗门的吧。而我这里列的第五章，这里在说的也是，就是当时主的门徒们，或者说是这其实是主死后了，这已经是后来借着使徒的手，他们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他们同心合意的还在这个所罗门的廊下，他们还在这个地方。当然了，这里说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这主要是在说那些就是所谓的祭司啊，所谓的这些就是圣殿里面的，当然他们是不信主的，但是呢百姓是因着这些人，他们这里说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我想这可能是我们作为教会，或者作为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一起作为一个团契，我们是一个美好的榜样，我们是要学习的，就是我们在这个世人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是同心合意的在一起的，我们是要让别人借着我们看到主，看到神，知道认识主耶稣的。有时候可能你像弟兄姐妹有些时候也会因为这个可能会有一些讨论，就是说那个时候他们有神迹奇事啊，那我们现在不一定啊，我们这不是说有弟兄姐妹有生病的人啊，不管是不是弟兄姐妹吧啊，我们可以让他马上医治。这个事情并不是说没有，但不是，当然不是在每一个教会每一个聚会或者每一些弟兄姐妹中间都会发生的，这个确实不一定。如果你关注点就像这个使徒行传里边前面我说到的那个让瘸子行走，如果你只关注这样的神迹奇事的话，那确实不是每一个人或者每一个聚会都可以做这样的事的。但我们确实也不应该只关注在所谓的神迹上，我们应该关注在神上，因为所谓的神迹其实是指神的作为。神的作为不见得是我们所想的，或者说我们不应该有一个预设神的作为是怎么样的。而且更重要的，或者说圣经它并不是只给我们一些神迹的榜样。在这个使徒行传不是在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十章，我前面说到主耶稣他最后一次应该说他受难前最后一次在这个会堂在圣殿中，以色列人是拒绝他了，耶稣就走了，往约旦河外去，到了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就住在那里，有许多人来到他那里。这些人说的是什么呢？他说约翰一件神迹都没有行过，但约翰指着这人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 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这个约翰呢是施洗约翰，并不是这个使徒约翰，或者说是并不是写这个约翰福音的这位约翰。施洗约翰呢当时其实已经死了，他已经被希律王杀掉了。但有许多的人呢因着这位约翰的话到了主耶稣这里，来到他那里，并且信了耶稣。而且呢这些人他们说的是什么话，他说约翰一件神迹没有行过。你说施洗约翰行过什么样的神迹吗？真的行过什么样的神迹吗？确实圣经里边没有真的记载过一个确切的一个所谓的神迹。但是不是说他没有在神的作为没有在他身上彰显，因为我们知道他出生就有神奇妙的作为，但不是在他身上，就是在他父母身上罢了。那他能够就是在旷野里边什么吃靠蝗虫野蜜等等来去存活，这本身其实也是神的作为啊。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这位约翰呢，他指着这人，就是指着耶稣所说的一切的话都是真实的，并且他所说的他是在为主为耶稣做见证，这是更重要的。因为因着这样的见证，即使没有所谓的世人看来的这些神迹，人们还是会去因着这些话，因着这些话的真实，去到主耶稣那里去，并且信主耶稣。我想这是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思想，或者说我们可以彼此共勉的。因为我们知道世界，如果我们去看的话，好像我们也不知道，就像马上来临冬天一样，即使现在好像很暖和很温暖，那可能很快又要降温，对吧？即使说现在好像世界好像形势好像在往好的转啊，好像这个疫情啊各方面好像缓解了，但是好像很近的又会有新的隐患出来，又会有新的担忧出来。我们有些时候会有一个说法，说好像在这个黎明之前的黑暗啊，好像就是会更加的黑一些一样。我们知道在主再来的时候，在新天新地之前确实会有灾祸，确实会有黑暗，这也是现实的。但是当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什么呢？或者说我们可以朝哪个方向努力呢？其实就是我们要指着主耶稣，或者说我们要去为主耶稣来做见证，来告诉别人，让别人透过我们是看到主耶稣，透过我们能够听到主耶稣说的话语，能够把人引到主的面前来。那这是很重要的。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当我们专注在这个事情上的时候，其他的很多的事情其实就是你可以说是用旧约中的词语，就是其实其他的事情就都是虚空，都没有那么值得注意，或者说我们就不会被那些事情所困扰。好，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确实你有你的话语，你也有你的教导和带领。你知道我们在世上会有苦难，主，但你胜了这个世界，并且你是来为我们你是来带领我们，你也是在一开始在起先你就告诉了我们，我们要如何的去面对这个世界，我们如何要在这个世界上去生活。主啊，就真是求你你多多的你的灵多多的保守我们，让我们仰望你，让我们定睛在你身上，让我们靠着你，我们会知道说在这个世界在末世我们当如何行。主耶稣，愿你继续的保守真的是弟兄姐妹，我们这些弟兄姐妹，我们在一起聚集，我们在地上聚集，我们或者是在网上聚集，主，我们因着你的名我们在一起，也盼望你因着也是真的是因着你的名，主，你来带领我们，我们去传扬你的福音，带领我们去领更多的人到你面前。感谢恩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还有一首诗歌。
对，放诗歌，然后这个默祷音乐，然后我们就可以自由交通了。